77. 阿难与迦舍。佛临入灭，受记未来。尔时，阿难出家学84000法门经，佛陀受记曰：在我教法下，阿难乃多闻第一。复受记迦舍尊者，我涅槃后，迦舍乃我教法传人。如此受记毕，二尊者在人天中受到极大恭敬。佛陀复告众比丘：在我涅槃后，迦舍乃我教法传人，阿难乃多闻第一。之后，佛陀至居师那拉城，准备涅槃。时佛陀观察，若只将教法传付于人，而未交付非人，则正法不会久住；如果只交付给非人，而没传给人，则正法不会继续弘扬于人间。故应把正法交付给人与非人。然后佛陀告诉迦舍尊者：我涅槃后，你应结集三藏，你涅槃前把佛法交付给阿难，在阿难未得阿罗汉圣位之前，你不要住涅槃。阿难得法后，将涅槃时把佛法交付给草衣，草衣除外道、智恶龙、伏邪魔，在未出家前阿难误入涅槃，草衣涅槃前再把佛法交给孝虎，而孝虎在未证阿罗汉果前，草衣不要涅槃，孝虎将佛法交付给有愧，有愧在未得罗汉果前，孝虎不要涅槃，有愧又将佛法交给魁蛇，魁蛇复将佛法交给大三千，此乃七代传承。每前一代在后一代没有得罗汉果或出家前，不要屈辱涅槃，待佛法该传付于下一代的机缘真正成熟时，把佛法交付于他们后，才可以示现涅槃。佛陀嘱咐迦舍、阿难两位尊者后，两位尊者在佛前恭敬顶礼，合掌承命曰：依教奉行。佛复告迦舍尊者：你把未入圣位的凡夫僧众带到外面出游，以免我去入涅槃时出现僧众不和。佛陀略思，第十天及四大天王最好能在此时来此地。刹那间，第十天及四大天王便亲自手持天界各种鲜花，来到世尊前恭敬顶礼供养。世尊告诸天人：我在短时间内将现世驱逐无余涅槃，我涅槃后，你们要好好护持正法。再过1000年，佛法接近隐没时，世间上不再有行持善法者，整个南瞻部洲将遭很大灾难，如天不下雨、庄稼不生等。当时又从边地南、西、北三方专为摧毁佛法而来的国王，南方的夏嘎国王、西方的布达嘎国王以及北方的雅瓦那国王，将分别带领10万眷属来到人间，摧毁佛法、砸毁佛像、杀害比丘。普通百姓也对僧人造种种威严，以种种方式欺辱僧人。此时印度中土国辛巴拥有10万眷属的大自在部国王，生下一位具有盔甲等各种兵器、两手沾满淋漓鲜血的太子，500大臣也生下与太子一样的孩子，国辛巴城降下血雨，民众甚觉稀有，立即请相士观察。相士告曰：大自在部国王的太子以后将成为世间第一的国王，他们为太子举行了隆重的诞生仪式。因他降生后，大家非常难以忍受和理解，故取名难忍太子。难忍太子长大后，在12年中经常与毁坏佛法的国家作战。大自在部国王的臣民见太子与魔王作战英勇无比，皆生大欢喜心。天人预言难忍太子将消灭掉所有的魔王，大自在部国王闻此更加高兴，即给太子加冕，把王位禅让给难忍太子，立为大自在部的国王。500大臣也分别让儿子们继承自己的权位。 新上任的南任国王与500大臣齐心协力，再与魔王作战。三魔王的300,000眷属全被降服，使精通一切教法的火狮婆罗门之妻自怀孕起，常想与人做精彩的辩论。询问相氏后，得知是胎儿的缘故，等生下了孩子，即会恢复如初。9个月后，一个非常庄严的孩子降生了。他长大后精通一切学问，尤其擅长辩论。因他有500个婆罗门弟子，人们便称他为众弟子。众弟子在我的教法下出家，并精通三藏，另有善财商主之妻怀了一个最后有者。怀孕后，他心里特别安乐，不愿说话，很能安忍。商主特意请相氏观察，知道了因胎儿乃最后有者的缘故。9个月后，生下一个庄严的孩子，取名为寂静。寂静稍大，征得父母同意，在我教法下出家，灭尽烦恼，证得罗汉果位。他经常远离愧恼，乐于在静处安住修持。此时大自在部的老国王驾崩，南任国王捧着先父的遗体悲痛欲绝，众弟子则带着许多眷属来到果心八城，对南任国王宣讲妙法。南任因听闻妙法而解除了丧亲之痛，对众弟子生起很大信心，发愿终生护持众弟子。时南任国王问朱比丘，中土佛法已隐没多少年？朱比丘告曰，已12载。南任国王观察到当时的出家人没有诵戒讲经者，整天散心杂话度日，行为很不如法，仅显形象而已。众天人也叹曰，再过几天佛法就要隐没，不知人间将有哪位贤圣者慈悲发心再度广弘佛法。果心巴的500居士闻天人悲叹，非常着急，四处祈求比丘们好好诵戒讲法，唯恐佛法不日隐没。时中土唯有果心巴城集众诵戒，寂静者便前往果心巴城一起诵戒。城里已有10万僧众云集，唯新来的寂静者是罗汉，众弟子是能讲经的三藏法师，其余的全是凡夫僧。自全体僧众汇集的法会是我教法中最后一个法会，诵戒时必须有一位三藏法师带众送别解脱比丘戒，他们共推众弟子率僧众诵戒。三藏法师对僧众说，现在南瞻部洲的所有声闻都集中于此，大家推举我为僧众诵戒，一方面我具足条件，以德广闻并精通三藏，另一方面我对学处的行持不是很圆满，此众多僧人中肯定有比我在学处和行持方面更加精通和圆满的，若有这样的上座，应为僧众诵戒，如有学处比我更高者，请如理如实地宣说自己的功德。众中唯一的阿罗汉寂静尊者于三藏法师前恭敬顶礼后说，您诵戒很好的，实际上我也是诸佛住世时的舍利子，和目犍连一样，在佛陀教法1000年至此时，手持戒律非常清净。他如理如实地宣说了自己的功德。三藏法师座下一个叫十方崩简的弟子对刚到这里的寂静尊者与僧众中宣说自己功德的行为生起嗔恨心，你这个新来的比丘怎么能比得上我的三藏法师，随即抽出宝剑杀害了阿罗汉。阿罗汉的弟子见他杀掉10万僧众中唯一的阿罗汉，嗔心大起，抑制不住怒火，也抽出宝剑不由分说将十方崩简杀死。而时僧众乱作一团，罗汉的弟子们蜂拥群起，把三藏法师众弟子也杀害了，失去唯一的阿罗汉和唯一的三藏法师，故佛法隐没。因诵戒讲经无人统领负责，整个僧团仅仅成了一个形象。 此时大地震动，世间出现很多的恶兆，诸天人也悲哀叹言，释迦牟尼佛教法已隐没了。佛母大幻化母从33天刀立天宫降临，悲咽慈视着可怜众生，心里感慨自己的孩子释迦牟尼佛经过三大阿僧祇劫积累资粮发愿亲证的教法，为何这么快就隐没？他既痛心又不满。此时果辛巴的500居士听到天人的哀叹，也知道当时佛法隐没的惨景，生起无比的忧愁和痛苦慨叹，为何释迦牟尼佛教法这么快就隐没了？果辛巴的南忍国王把南方西方的国人全部杀尽无余，当他得知阿罗汉和三藏法师被杀，嗔火至盛，把所有的出家人全部杀光，并把经堂佛塔全部摧毁。释迦世尊告众天人，诸位，以后我的教法会遭遇如此悲惨的隐没时期，届时你们定要力力保护，你们能否护持？此时四大天王和第十天迅速起身合掌发誓，世尊，我们一定竭力保护佛的教法。东南西北的四大天王发誓护持各方的佛法，牵出各方的为缘，第十天誓护十方，他们在佛前恭敬顶礼后返回天界。世尊把教法交付迦摄尊者和阿难尊者时，诸比丘赞言，善哉善哉，世尊已把佛法交付迦摄尊者并授记阿难尊者为多闻第一。释迦牟尼佛说，不仅是现在把佛法交给他们，以前我做国王时也曾把军队交给迦摄尊者，把国库和太子交给阿难尊者，请他们保护我的国家汝等谛听。昔日穆特勒城市由大天国王掌管，他的王妃生下一个很庄严的太子，他们举行了隆重的贺生仪式，取了适合种姓的名字精心喂养。不久国王身患重疾，种种方法医治无效，国王自知重病难以痊愈，如果现在去世，太子尚又不能亲政，若为奸臣左右，定将祸国殃民，自然而然地想到自己辞世后应有嘎沃聂夏沃二位大臣辅佐太子，他们不仅智慧高，而且人格稳重，非常善良，做事高瞻远瞩又小心谨慎，是辅政的最佳人选。他立即宣二位大臣进宫，告诉他们，朕一病不起，恐不久于人世，今将四大军队国库及太子全托付给二位重卿，望好好辅佐太子护持国政。不日老国王驾崩，二位大臣遵从王命辅佐太子，立笔为王，尽忠效劳。小国王长大后便把军权国政大权全交给他。朱比丘，当时的大天国王就是现在行持菩提的我，二位大臣就是现在的迦摄尊者和阿难尊者，小太子就是草衣罗汉。当时我把军队国库太子托付给他们护持我的国家，现在我也把佛法交给他们继续弘扬。另外迦摄尊者曾发愿，在释迦牟尼佛涅槃后接受佛的传承，阿难尊者亦曾发愿在释迦牟尼佛教下成为多闻第一，贤劫人寿2万岁。人天导师如来正等觉迦摄佛出世时，一位比丘在迦摄佛教下医治了一位多闻第一的堪布手持境界，临终发愿，我在迦摄佛教下一生出家，虽然没有获得任何境界，愿我在释迦牟尼佛教下令佛欢喜，灭尽三界烦恼，获得阿罗汉果位，并像我的堪布一样成为多闻第一。当时发愿的比丘就是现在的阿难尊者，今愿力成熟，故在我教下令我欢喜，出家灭尽烦恼，获证阿罗汉果位，并且成为我教下多闻第一。迦摄尊者在迦摄佛出世时出家， 他的堪布是迦舍佛教法下头陀第一，他也于临终时发愿，我在迦舍佛教法下一生出家，虽然没有得到任何境界，愿我在释迦佛教下令佛欢喜，出家灭尽烦恼，得证阿罗汉果位，像我的堪布那样成为头陀第一，并且在释迦牟尼佛示现涅槃时，我能持佛微妙法代代相传。他发此殊胜愿后，去世投生到印度鹿野院一大臣家中，长大后成为当时直指国王的大臣。迦舍佛示现无余涅槃，直指国王欲见方圆亦由旬的一塔，把建塔的整个工程交给他负责。塔建好后，国王欲请迦舍佛教下的所有比丘们举行开光法会，因迦舍佛圆寂后于七天内生死自在的圣者们全已驱入涅槃，很多凡夫僧还俗，故请不到一位僧人来受供。国王询问大臣原因何在，大臣如实回禀，国王只好自己供养后返回。大臣在佛塔前发了殊胜的愿，以我这次修佛塔的善根，愿我生生世世转生于富贵之家，将来释迦牟尼佛出世时令佛欢喜，于佛教法下出家灭尽烦恼，获证阿罗汉果位，将来佛示现涅槃时，愿由我来继续弘扬佛的教法。诸比丘，当时的大臣就是现在的迦舍尊者，因他当时发愿之故，今于我教下令我欢喜，出家获证罗汉果位，此是迦舍和阿难二位尊者传承教法的因缘。